九股烟乔茂二次身陷绝境了，让人家从房上撵下来，四外就包围了。乔茂吓得是魂不附体呀，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，扑着脑袋奔墙就窜。刚一上墙头，墙上有人，下去，飞起了一脚，正蹬他肩头上。乔茂是应声落地，群贼往上的一扑他，他也是个机劲儿，使了一趟地躺刀。那小刀不长，还挺管用的，就地翻滚，刀随人转，啪啪啪！群贼往左右一闪，乔茂也搭着个脚，特灵巧，一个鲤鱼打挺，嘣从地上站起来，然后紧跟着使了个黑狗钻裆，呲溜从一个大个的卡布裆钻过去了。哎呀，又过去！群贼转过身来，他二次上墙是逃之夭夭，把这帮群贼给恨的，好几十人没捂着住他，噜噜噜还抓着他，别让他跑了。乔茂那脚都不沾地了，都怎么跑的不知道，两耳生风，是一边跑心说：“我的妈，我可不来了。”这回是真正的仁至义尽了，可太悬了，我怎么出来的我都不知道。看眼前一片树林，心说我钻进树林找个地方喘喘气儿，我再跑吧。他进了树林了，还没等后的人追到了，他刚进树林，发现眼前有黑影一晃，可把他吓坏了。谁敢？对面那人比他还胆小啊，吓得躲到树后头去了。我是种地的。
种地的，你在这干嘛？
我起大早闹肚子，我在这拉屎的。
嘿嘿，
乔茂一听，我真倒了霉了我呀。
啊，没我的事儿。哦，种地的。我问问他，这叫什么地方？我好坐在心里头有数啊。我回去吧，我。
拎着刀他过来了。
哎。
我说华家你出来。我不敢，那老爷饶了我。
咱俩无冤无仇的，我干嘛要你的命啊？我问你几句话。
我不敢。
你来吧，没事儿。
这大个子战战兢兢的，一手拎着裤子从树后头转出来了，看那意思闪闪躲躲的，还真害怕。乔茂这才放了心，拎刀到近前了。我说华家别怕，我问你这叫什么地方？
哦，你打的这叫什么名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这地方叫不
什么？
这地方叫不？
我你半语子你说不清楚。
乔茂往前一凑合，就见这主把拎裤子那手松开了，
啊，捧一把，
把乔茂的腰带子给揪住了，
往空中一举，往地下一摔，啊，啪！
乔茂摔得梗的一声，这位过去一脚把他后腰踩住了，抓住我料使小计，我就把你逮住了。弟兄们逮住了，巴巴一击掌，追他那伙贼进了树林子了。此刻乔茂才知道上了当子，哦，林中也有埋伏，用这招把我给骗了，
还呸！
他妈人长得老活得老，我白见了，我没见过人家。让人家料事小计把他逮住了，
在外边群贼进来，二话不说这顿揍，
拳头撇子定跟脚，把乔茂给揍得嗷嗷直叫唤，鬼嚎一样。最后拿绳子把他勒上，勒完之后像夹小孩一样夹的嘎桌，走回去，来来来来，要把他夹回破庙。乔茂心知完喽，完了，准死无疑了，掉后娘手喽，他们不定怎么收拾我呢。门一开，把他塞进一间房子里头，
赶快再抬底下一个半，别还摔在那儿。
他这俩手在后头捆着，就听有人说话，趴着别动，他妈动一动扎你一刀子，我能把你扎透心凉了，你听见没？
哎，没动。
这帮人出去了，
大概是给老当家的送信去了。门也关好了，过了好半天，小茂龙目光扬起头来看了看，好嘛，一瞅这屋遍地都是人，跟他这形状一样，都是双背倒剪，嘴里都堵着，给带着嚼子，横躺竖卧一地人。乔茂眼尖，这才发现在这屋捆这些人都什么人呢？都是雇的那些脚夫，就是押运骆驼垛子那些人，弄一百来号骡着骡在这屋塞着，甭问这帮人受老了罪了。哎呀，好歹毒的贼寇，我这样能活着回去，我岂能与你们善罢甘休？哎呦，这阵才感觉到身上怎么那么疼啊，每个骨头也像锥子弯的一样，疼得他直皱眉。正在这时，门二次开了，灯光一闪，使大宝剑穿一身白的那小伙子拎着剑进来了，把他拎过来。过来俩人，把九股烟乔茂提了起来，拎着这人进前。乔茂呢，比人家矮着一脑袋呢。乔茂看了看，二十多岁，白脸膛，鼻子边上还有十来个浅白麻子。那小伙长得挺帅，就是贼。这把大宝剑可也出了号了，不知道姓志名谁呀、啊？哎，等着吧。那小伙子瞪着眼睛，沉着脸看了看他。我说：“朋友，咱们捞干的啊，你别打磨磨。叫什么名？乔茂。你是哪儿的？镇通镖局的镖师。多大岁数？小呢，四十有一。我乔茂，你在后头是不是一直跟着我们来的？
当然了，不跟着能叫你们逮住吗？
你们一共多少人？是你自己还是有旁人？
多了，我们六个人呢，分成两波，我是第一波的头一个，倒了霉了叫你们逮住了，另五位弟兄在哪儿不知道。
说实话，究竟几个人跟着我们？
六个。你小他妈唬我们呢？
我们放线放出多远去，除了你之外没看见第二位，你是不是瞪眼穷白话？
我说咱哥们没处过，你不了解我的为人，我从来不说瞎话，的确是六个。
那五个都是谁？
那于建平、胡孟刚、赵化龙、宋鹏远、李子飞，还有我。
满嘴喷喷的胡说，这是他唬这帮贼。
白脸的小伙一愣，于建平也来了。来了，
你说那十二金钱
啊？对，
你胡说。接表爷那会儿他怎么没露面？
那你就甭问了，表面上他没露面，他暗地之中啊，他藏着呢。
这帮贼一听他说的驴唇不对马嘴，就不信，但也没收拾他。白脸的小伙点了点头，我姓乔的，你甭耍滑，一会儿你就知道我们的厉害了，今儿叫你熟了。我说你吃过没吃过莲花烙？
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
莲花烙你不知道？就是把那个铁烙的烧红了，在你身上随便出溜，烫的像莲花一样，叫莲花烙。你等会儿接你的嘎巴。你看说的这个话呀，一说出来，乔茂都冒凉气。听说他们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完了，我这罪呀，不定得怎么遭法呢。哎，这白脸的小伙没难为他，也没揍他，问完之后照旧叫人把他塞在人堆里，在那趴着。这小伙出去了，可是门没关。哎呦，可坏了，这小伙前脚刚出去，从外头闯进五六条大汉来，进屋就问那姓乔的在哪呢？不在那儿逼了问，二次把九股烟给逼了过来。乔茂一看，他妈这帮小子歪脖子横狼，绝非善类呀、啊！其中有一个年轻人脸上斜着有一道伤疤，劈胸把乔茂给揪住了。啊，小兔崽子！我说你没事会扔土面子，
把我兄弟眼睛好像都迷瞎了，到现在还睁不开眼呢。我要给我兄弟报仇。说着话，在腿棚里把腿棚叉子拽出来了，腿棚叉子像匕首似的，锋芒一刃，就给乔茂在肋叉底上给续上了。哎呀哎呀！这尖子扎进去了，刚想往里探，旁边有个上年岁的，哎，别！老当家给交代的清楚，一会儿还问话呢。你把他骨子死了，老当家的能答应？妈的，这就便宜他！就这么的，我也出不来气，手腕子一蹬，拿这个尖子划这么一下子，你想那受得了？就在这个肋扇的底下，这条大口子能有五寸来长，肉都翻翻着，鲜血奔流啊！要往里一扎，乔茂命就没了。就这样，这个罪也遭不起。这小子把腿棚叉子带起来之后还不解气，去给我拿把盐去，拿了一大把盐给他揽到伤口上去。乔茂就叫唤开了，那么他折得很啊，你们损透了，他妈你们不是人，不是人呐、啊！把嘴给他堵上，整他咋呼，拿了个麻核桃塞他嘴里头，外头跟勒上，喊也喊不出来。再看这小伙子从外头拎进一把鞭子来，没挠他没屁股，啪啪啪！乔茂想喊也喊不了了，最后眼前一发黑，失去知觉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他把眼睛睁开了，看这个人这玩意儿还真经折腾，你还别说这玩意儿。小茂一琢磨，我还没死呢，我死了得了，这个罪我受不了，叫这麻盒子在嘴里头塞的，他上不来气儿，俩眼发蓝，那身上火烧火燎的，伤口一蹦一蹦的疼痛。方才那几个歪脖子横狼的看不着了，仍然在这屋待着。怎么着吧？又过了一刻，听见脚步声音，那黑脸40多岁，拎着锯齿狼牙刀那主，还有穿白的拎大宝剑那主从外边进来，待着走、啊。老当家的问话，哦，这他明白了。老当家的问话，到了现在任人摆布呗。两腿是寸步难行，说走就是叫人拖着，在地下滑着进了大殿了。到了大殿，他一看两旁边那些小土匪呲牙咧嘴，横眉立目，能有40-50号吧，都跟小鬼相似。在大殿里头点着火把和灯笼，往正面一看，坐着个老头，这老头手里的拎着铜锅铁杆大烟袋，正在这吧嗒吧嗒抽烟呢。一看那脑袋上全是白头发，白毛都拔了顶了，那脸上一道皱纹挨着一道皱纹呢，那真就是个豹子脑袋。乔茂一眼认出来了，贼头，就是他赢了我们总镖头胡孟刚，就是他伤了铁掌黑鹰程月，这老家伙太邪乎了。又见了面了，就听两旁的贼说话，跪下跪下跪下。乔茂到了现在豁出去了，跪下哪有那事儿？我真要听你们的话一跪，你们也饶不了我，背后还得讥笑我胆小如鼠。到了现在，他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就不跪。后边过来几个人，哎呀，你还耍横呢？照到腿上咣咣就几脚。乔茂站立不稳，干脆也不跪他的，坐地上，你们爱怎么怎么地。那个抱面老人在正座坐着看着，点了点头啊，一摆手，两旁人撤下去了。吧唧吧唧，他又抽了几口烟。朋友，叫什么名啊？乔茂。啊，你是镇通镖局的镖师冉爷。听说你一直在后头跟踪着我们，哎，一点都不错。
听说你们还来了一帮人，一共几个？
六个。
这九共不离原词，已经编了瞎话了，他就不更改了。那么你被我们抓住了，那五个呢？
不知道，我知道在哪儿呢，也背不住，回去送信去了，报告本地衙门。我想过不了多长时间，大队人马来到，你们这帮贼，你还有你，一个也跑不了。
嘿，小子，我真服了你了，瞪眼穷白话呀，你为什么要说这瞎话？我明白你想吓唬吓唬我们，实质上我敢断言，除你之外没有第二个。老夫闯荡江湖多少年了，吃这碗饭也几十年的功夫，什么我不懂？我撒出那个线儿，撒出的扫码能有几十里地，除了你之外没看见第二个呀。嗯，你说你为什么瞪眼儿胡白话呢？我乔茂，放下这个咱不说，我问你点旁的，你跟铁牌手胡孟刚交情如何？
嗨，我说老伙计还问吗？我们俩过命的交情，他是总镖师，我是镖师，他对我不错，所以我才替他这么卖命，这你还用问？
这倒是实话。那我再问你，你跟于建平认识不认识？
这我说咱说实话吧，我跟于建平呢慕名没什么交情，可以说一点交情也没有。我知道他，不知道他知道我，不知道我，你就这么个关系。于建平究竟来是没来？你告诉我。
咱这么说吧，跟踪你们的是六个人，其中有个姓于的，可不是于建平。
于建平没来，这就说实话吗？
于建平为什么没来你知道不？
这我就不太清楚了，
我就知道他跟我们总镖头胡孟刚交情莫逆，我们总镖头保这只镖之前呢有点心虚，曾经到清流港请过他，也不知道他俩怎么谈的，后来于建平没来把镖旗子借给他了，也许出于不放心的缘故，派他的顶门大弟子铁掌黑鹰程月抱着镖旗子一块来的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这是真话。于建平为什么没来你知道吧？
那我不知道啊，他心里怎么想的我怎么能知道？
不过据我猜测，于建平风刀血马退出武林，发誓不问江湖的事情，也许呢不愿失信于人，所以才没露面。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
那可能在清流港他们家待着呢呗。
我们出发的时候他肯定在清流港，现在到哪儿了我就不知道了。围绕着于建平的事情，这个老头格外关心，问得非常仔细。小茂一边答着一边心里盘算，看来他对我们总镖头胡孟刚不怎么感兴趣，对于建平肯定这里头有事儿啊，他俩肯定结过梁子，莫非他说的是实话，接这只镖主要冲十二金钱于建平，不是我们老镖头，我们的确受了于建平的株连了，也未可知。正这时候老头不问了，姓乔的，我接问你，咱们黑道上的规矩，在劫镖的时候只能伤人，不能置人于死地，那么有跟踪的都怎么对待？
他问我说，朋友你甭叫我自己说了，有跟踪的那肯定准死无疑呗。
对，那么你自己给你自己定个罪，你说你应该怎么办？
喂，哎，朋友，你随便吧。我既然跟着，我就不怕，怕我就不跟着。我老朋友，给我来个痛快吧。 好，
那咱就结个鬼缘吧。他把那个白脸的小伙叫到眼前，低低的嘀咕了几句，那小伙点了点头。老当家的，你放心吧，肯定这活是干净利索。小猫一听，什么？这活干净利索？
要拿我做活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眼看着就到了末日了。
正在这时候，老头把手一挥，压下来，人们过来，架着九五烟乔茂的膀子往外就裂。到了现在，乔茂可以就急了。一边裂着，乔茂一边扭回头来就喊：“我说老朋友，我说朋友，你真够意思啊！我柿子现在不求旁的，我就要求您把这活做得干净利索，别让我受罪，咱们结个鬼缘。”那老头是笑而不答，就这么的把九五烟乔茂给架出去。小猫想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两脚离地啊，迷迷糊糊出了这座庙，一拐弯奔庙后。小猫心说，庙后是乱葬岗子，大概上那儿去做活去。果然在庙后有人在这等着呢，这人手里的拎着明晃晃一把斧子。来了吧，来了，在这儿，扑通把乔茂扔到地上了。乔茂一闭眼，我命休矣，完了。哎，出乎他意料之外，把他扔到地上了。拎斧的这主过来了，用手一抠他这腮帮子，拿了个软木塞塞他嘴里去了。咱还得交代一句，原来乔茂嘴里的那麻核桃在问话的时候早给掏出去了，不掏出去能说得了话吗？那核桃毕竟它小，这回换个软木塞儿，塞他嘴里头，然后外头给他戴上嚼子，这还不说，拿了个黑布套套他脑袋上，这黑布套上就俩小眼儿，让他出气用的。外边用一条大麻袋把它装在里头，把口塞的严严实实，然后砸上，像烙死狗一样在地下拖着往前就走。乔茂心里头清清楚楚，他们这么折腾我是为啥呀？
哎呀，我明白了，我也干过这活，
背不住我，他挖好那坑想把我活埋呀，这叫灭迹分踪，不让人觉察出来。天哪，我乔茂死的太惨了，我真有点闭不上双眼。